快点，赶紧叫，赶紧平安了，对不对？有很多年纪大的，对不对？他到了，他有皮肤有点过敏或者什么啊，赶紧平安，捉紧哎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捉紧哎，那这个他手又有关节又问题，又抓不到，他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因为很痒，很难过。当人家在给他搔痒，哎呀，好舒服哦，哎呀，好好好，你要这样的舒服吗？或者是要我不要痒，也不要腰酸背痛，好好的，这多好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那个这个对垢的就是你已经染了，染污了，所以用净把它去掉它，它净还存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净有什么好呢？你要恢复它本来就是没有染净嘛，本来就本质清净的，这种境界多舒服，本地风光是最圆满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连吃饭都要找那个原味，不要加味素，不要加什么，你吃吃看那个青菜最好吃最甜啊，对不对？那原味的，所以那个这个既无对垢，那就是原味啊，本来的常乐我净啊，啊，那是真净啊，啊，你看我们讲的涅槃四德，真常、真我、真乐、真净，不是相对的净啊，啊，即说明者，这说明者就是当你证入这样的境界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他没有本质清净，没有染净的对待的时候啊，你那种心性是什么样子？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你不能说它是什么样子啊！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人家说，你是谁？你说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后人家骂你，你这个算什么东西啊？我说，哎，对对对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算什么东西。为什么？既无说明者啊！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对不对？那个怀让禅师那说得更清楚，说是一物即不重，我们这一念心性啊，谁看过他，对不对？你看过你的心性长得什么样子？你说我好快乐啊，快乐是长得什么样子？哎，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好烦恼，烦恼长得什么样子？哎，也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真的是啊，谁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，心是什么样子。但是呢，由于你的业习，他会变成那个相，变成那个烦恼相、快乐相，但是你把业习去掉了，他常乐我净就出来了。他真常、真我、真乐，那种自在无碍、解脱的那个法喜，就从那个说是一物即不重、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显出来了。那个时候你就欢喜常住啊！这种人生你不要去得，偏偏要去找那个哦，这个。五欲六尘，要去旅游，要去玩，说哎呦，这样旅游很危险，你看看，真的危险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飞机都不可靠，哎呦，真的可怕，是不是？啊，可是有的人呢、啊，他没有理由脚会痒啊，对不对？很难过啊，好像没有去跑一跑，脚就痒起来了。听人家讲啊，他有去哪里？去哪里？还是我妈妈最聪明。我妈妈说啊，我点出了想后，我要世界的旅游啊，我看那个电视里面通通有，我看了比现场看的还漂亮，哎，对不对？啊。是不是？所以内心呢、啊，真的是内心的这个内心自己本具的这种殊胜呢、啊，它显花的时候，这是世间最乐的人，正得将人是最乐的人呢、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古代的禅师，他的生活非常的贫苦啊，非常的穷啊，啊，有时候只有一件衣服，那吃的是野草，很简单的生活，但是他乐啊，快乐啊。为什么他那个法喜就内心引发出来的，不假外求啊，这是自然的心相啊，啊，自然的心相啊。那这个心体呢，谁也没见过啊，所以说是一物即不重。那个慧可大师啊，他也说得很清楚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。我问你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就是被这个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说是一物即不重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这样的东西迷了，然后结成这个身子了。这个身子根本就是四大，真正就是他迷了，他也没有什么东西迷，被影子捆住了。所以你今天那种华喜显不出来啊，哈，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啊，你要把那个影子啊自己去开悟啊，所以要自悟自解，自己要去开悟啊，啊，如果你自己不悟啊，那天哪，简直是跟我那么青菜公公这里听阿伯啊，对不对啊？不相信了，好了，那你不能自悟，那你就解不开这个影子，因为它不是真的有东西啊，是你自己不能开悟啊，悟了把它解开了，自解 你污染以后，哎，你来解这个结，你就找到源头了。哎呀，原来从这里下手。你不了解空性，不了解这个法界的事实真相，不了解你本地风光的殊胜，你无从下手啊。为什么呢？我常常极力说明，就好像你拿一个烫手的山芋啊，俗话讲烫手的山芋啊，你在喊烫啊烫啊，烫有什么用啊？旁边的人说棒掉的货啊，棒掉的货啊，对不对？那可是里面流口水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放下菠菜啊，对不对？可惜啊，对不对？哈，那还是有真的有个烫手的山芋啊。可是你今天是拿一个烫手山芋的影子啊，你在你知道是哪一个影子是假的、啊、是石头烧的九桃石头烧的烫烫的，然后人家骗你说山芋啊，你说真的啊，这抓的货、哦、山芋啊，糖啊，好吃啊啊，好了，口水还在猛流，你看真冤枉，你抱的是石头啊，是假的、啊、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你抱的这个根深气界五欲六尘是假的，是影像，是你心变出来的，没有心就没有他，万法唯心啊，唯心所变的，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，这个影像而已，没有一个人真正可以得得到，包括你这个身心最后还都是要死掉啊，何不利用你这个身心借假修真，行菩萨道，明心见性，得真正的解脱啊。所以既无对构及说明者啊，这个东西是我们被这个无形无相迷了他，所以今天才感这么的生死烦恼啊。那善男子是菩萨及末世众生证得诸幻灭影相故，而是变得无方清净，无边虚空觉所显花、啊、接下来佛陀又继续说说明，善男子是菩萨及末世众生、啊、就是证得这样明心见性，对离幻垢说明菩萨，垢尽对除，既无对垢及说明者，正是这样的境界的菩萨，此菩萨以及我们末世众生，所以这里特别行末世众生啊。所以我在谈论那个楞伽阿耨多罗宝经的时候，那个四种大方便，大慧菩萨为已慧的菩萨以及末世众生而问的，所以啊，佛陀给我们点得很清楚啊，末世众生修菩萨道容易成就啊，因为啊，末世众生我们现在物质文明太发达了，你叫你再守以前那种清规，那种清净的戒律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，我们修行很苦啊，对不对？很苦恼啊。说菩萨道行六度万恨，以我前面跟大家介绍那种六度万恨的修行方法，那不难啊，反正融在你的生活不难啊，你这样欣喜融在你的生活，你的觉观越来越明显，你的心的起心动念看得越来越清楚，你自己会慢慢觉得、哎、我有成就了，我有进步了，有进步有成就，你自然就会得到善的循环了。如果你修了半天，十年二十年都过了，哎呦，我到底又会不会往生，我到底又会怎样，所以小红讲不去当，最后只好去信一贯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去信基督耶稣，说还是算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没有信心了嘛。所以你如果真正你找对了方法，你修行越来越有信心，入了善信循环，那怎么会退转呢？啊，所以在这里跟我们讲，末世众生告诉我们，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末法时候啊，我们应该要修菩萨道，因为菩萨道是大乘佛法。唯有菩萨道也能够才能够成佛，但是你要修菩萨道，你那个般若一定要懂，空性的道理一定要懂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输得很多啊，大家对空性的体会都容易能够理解，但是就是不肯做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现在的末法众生，事清除，哎，理清除，事浮屠。所以理清除为什么呢？电视。红华送到我们的家里，客厅就是道场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佛教卫星，哦，说的听得很感动，客厅就是道场，哦，好感动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家听得好高兴，理清楚。所以我常常说，现在台风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都是变成轻度的，连中度都爬不来。为什么呢？风感得的，我们无名重，风就大。风灾无名轻，风灾就少。那现在大家听闻的佛法，所以无名已经弱了，所以风也比较小了。 但是呢，理清楚四浮图，大家一样蹭，嚯的，动不动就吵架，就打架，就是怎么样的，对立性很强，蹭贪嫉妒障碍嚯很强，啊，所以你看，现在我们这种选举制度啊，啊，但那个里长也要选，结果本来人家一团和气的一里，现在变成。哦，选里长好了，一里分成两三派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本来是好朋友，什么你也要选，我也要选，两个变成仇家。那我也一般帮助我的人，他有一般帮助他的人，都是同一里，所以我这一般帮助的人跟他们那个帮助他的人又变成仇家，所以你看一里变成分割了，所以称很重，所以难怪我们现在闹旱灾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常常说啊，闹旱灾你我都有责任呐，不能怪天呐。业力所感呐、啊，那你看看，我们现在贪爱又重啊，有利大家争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好处大家抢，所以你看的，今年还是要闹水灾的，啊，为什么？贪欲强啊，没有办法，爱欲强啊，那就只好水灾、旱灾一起来。那你想想看，那大家这种那种固执，非常固执、顽固啊，那个顽固固执就变成什么地大。而大家都同样顽固，折善固执，那也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却冲突了，大家对立在那里冲突，哈啊，乃至有人说，哎，为什么台湾会闹水灾呢？哎，因为外省人来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上次不是高雄闹了一个大案子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搞得那个局长就下台了呢，变成了对立很强，所以只好地震，所以怪的谁？怪自己嘛，所以天作孽，犹可为啊。自作孽都不可活啊，我们自己作孽你怪谁？所以我们只好自己忏悔，不是倒天对我们不公平啊，啊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末世众生啊，所以宜修菩萨道。好，我们话又扯太远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把它赶紧拉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使菩萨及末世众生证得诸幻灭影相故啊，诸幻灭影相，这个就是用这个，就是我们前面啊第十三页啊第八行这个地方，第十三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看第七行呢，从第七行开始啊，善男子，彼之众生幻身灭故，幻心也灭，幻心灭故，幻尘也灭，幻尘灭故，幻灭也灭啊，到这个境界，那这个诸幻灭影相故，这尽智双明。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觉观的双明呢、啊，那也是《圆觉经》里面所说的“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也无见次。直下会齐，尽智双明的境界，就是这里所讲的证得诸幻灭影相故啊！啊，诸幻灭了，连那个诸幻灭了，连那个觉得诸幻灭了，那个感觉也离了，所以。这个诸幻灭影相故，就是指尽智双明，能观之智，对智幻的能观之智，跟所观之尽，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的这样的境界，那就是法界一心了、啊。这是法界一心了、啊，你所证的就是海印三昧，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体，而不是言论呢，是你证入这样的境界啊。但是如果你处处悟到这样的境界，你悟到这样的很清楚这个境界。那你可以用这样来做观照，可以在境界中对治你的烦恼，这个是知幻即离，有作方便，但离幻即觉啊，即觉啊，这个有见次啊，像环顶忍四滴悉都还斯都含，这都有见次的修行啊，那就是你先生觉悟，但是在这个境界什么悟入一心，证入这一心，那个证入一心，那就什么境界，就是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。不假作子认灭四种方便，不假对治，离幻即觉也无次第，直下成佛，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，非心非佛，就这样的境界。所证的就是非心非佛非物，就是自己明明朗朗空灵本性无所住的本心，就是这样的境界。所以证得诸幻灭影相故啊，啊，尽智双明啊，而是变得无方清净啊。这个时候就证得什么无方清净，方是依靠，有依止，有方位啊。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以静去染，静去了，染去了， 纯净那有方，有所依止。如果你以正去邪，邪去掉了，你心存正，那正也有方，有所依止啊。如果你以空去有，有去掉了，心存空，那个空也是有方。所以我常常举那个沃伦禅师所说的，他讲的沃伦有伎俩，他有功夫能断百思想，他能够断百思想，见悟心不齐，菩提日日长，这就有方了，有所方止了啊，有所依止，有所依靠，有所依止的。这个时候如果你静智双明，正入这一心，那好了，变得无方清净，他没有边了，能所双明了啊，染尽皆离的，那是毕竟清净，染尽皆离啊，那这法界一相啊，啊，这个境界真的是理明自相，理言说相，理心言相，为正悟乃知啊，为正乃知。因为如果你有心言相，那就有方了，有的依止了。你觉得我心很清净，那就有依止了。就好像长爪环智，他心里已经很清净了，他证得我一切法不受，你看，但是他还是有方啊，非法相，他受了一切法不受，这一受这一法就有方了。你看，连一切法不受也不受了，那和光同尘，处世待人皆悟，那就是无方清净啊。所以禅静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啊，啊，他圆融自在呀、啊。所以昨天他们在研讨《六祖坛经》的时候，有一居士他提出，啊，那个有人问行思禅师，啊，说什么是佛法大义啊？什么是祖师西来义？啊，行思禅师说，反问他，如林米一斤多少钱？啊，如林米一斤多少钱？啊，那。这位居士他说了，解释很多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如林米一，这个这一斤多少钱啊？怎么怎么什么道理？最后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这个道理通通错了，对不对？我说如果你是从那个注解本，写注解本的这里看出来的，那个写注解本如果它是方便接引众生，用这样让你有个思维的路子，叫你不要打妄想，想这个想这个总比想贪嗔痴好嘛，那无可厚非。如果它是这样的见地，这个见地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这个禅宗的东西，就叫你一悟一切悟，你不悟你在那里想的那一切都错了啊。有对的也是那个死寂。什么叫死寂呢？禅宗有很多公案啊，叫做死寂跟活寂。死寂是有答案，有答案。你想，哎，这个有，比如说是我们讲脱死尸的是谁？哎，这个你会想出个答案，嗯，那就是有的人会说啊灵魂，哎，有的人说不是，佛教里面没有讲灵魂，因为灵魂是真如迷的，那么就是真如，就是自信无畏真如。你看，你可以答那个答案。这就是死寂呀，哈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那他说这个行思禅师一讲，这个如林米一斤多少钱呢？这就是活寂啊，无方清净，随缘任运自在。一听马上就一答，为什么？他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佛不问我自己意啊。那他为什么要问这个意呢？法性如是，那个一年就是讲这样话，他也没有故意去想我要讲这句话，没有说，哎呦，我要讲这句话，嘿，这句话对你有好处，要怎么样？不需要，他直截了当，哎，他一问，马上就答出来，啊，你问他，你为什么答这句话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会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，称性嘛，率性之谓道啊，所以无方清净不是有体有用啊，所以禅的生活。在世间呢，这一切法都是佛法，随念一法都是佛法，他心里无所住啊，一有住那就不是真实的佛法。所以我也常常举，为什么那个黄檗禅师见临济义贤禅师的时候，临济义贤他到大乙和尚那里呀， 临济义贤去参黄檗禅师，问他佛法大义。问三次被打三次，为什么？他叫他不要放下来就得嘛，放下来随念一切， 随念一法，法法都是佛法，根尘接触，从真心显发出来的，通通是佛法。你只要不着相，对不对？显发出来的明明白白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呀！啊，那这个，他就问三次，被打三次，最后呢，他觉得他啊根性很烈啊，只好去外面参学了。哎，黄檗禅师还给他指个门路，叫他去参大禹禅师。后来他去问大禹禅师，把他为什么来大禹禅师这个原因告诉大禹禅师。大禹禅师说：“哎呀，你的书好慈悲呀、啊，他要帮你脱困呐、啊，你被困住了，被什么困住？我要找佛法大义。佛法大义是什么？祖师西来意是什么？你被他困住了，你自习意就对了嘛。”何不问自己意呢？就问祖师意，跟你有什么相干呢？你问自己意，身心放下来，不要执着，自己的真意就显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的师父真慈悲呀、啊，真的老婆心切，年纪那么大，还用那么大的力气打你三顿，哎呀，真是大慈悲。”哦，他恍然大悟，原来黄檗禅师佛法无多知啊。原来佛法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每一个人记住嘛，就是你迷嘛，你放不下来而已啊，你不能悟啊。原来个个记住不假外求啊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是这样而迷失了我们自己的本体啊。所以这个佛法无多执有两种解释，一个就是告诉我们，哎呀，原来佛法对全修的人不需要多。你能够对治你的烦恼，对不对？能够叫你身心世界脱落的这个方法，你抓住一个就行了，不要很多。你懂了很多，反而不能消化它。那第二种就是，原来佛法没有什么嘛，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、啊。这就是无方清净，它自在啊，逍遥啊，没有依止啊，率性之谓道、啊。而不是说无方清净，那就有个清净的觉受。所以在根尘接触中不堕两端，没有取舍，没有执着，那就是无方的清净啊。所以变得无方清净，无边虚空解所显化。这个无边虚空解所显化，这个无边虚空是指境，那个境界相，解所显化是你的性，也就是你的心性，性相一如。所以这个无边虚空包括两种，一种就是你心性要相应这样的境界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心如虚空，不着空相，或者心如虚空，也无虚空之量，或者心如虚空，不住于空，那就心就常流通了，常常流通了。这个时候的心的接受就是没有边际了，没有你我他的界限了，没有边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，你证了这样的心，心不是没，虽然是心体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心体虽然是没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是真空妙有啊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边际啊，有依靠啊，我们现在的心有个依靠，什么？我念念有我所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所以你的心量有个极限，你不能相应这样。当你如果深觉悟，你能够略略体会这样是什么一个境界，你可以体会出来。但是你虽然没有实证，但是你可以相应，可以体会这是什么一回事。就是你要生觉悟，当我们现在处处有执着，对立很强，所以你就是一个界限，一个范围而已啊。你这个范围啊，有好有坏，有你有他。当你这种界限慢慢破的时候，心如虚空。如果你有界限住了一个空，那还是界限，那你也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境界。如果你空有皆离的那个没有界限的心量，哦，那个心就融一片法界融进来了。那个心量也是无穷无际啊，所以心等虚空啊，所造见的心体虽然空寂，但是它所现的相也是无穷无际的、啊、这个中间没有你我他的界限啊。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玄沙师辈禅师，他开悟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整个虚空法界就是沙门的一只眼啊，就是他自己念心性嘛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那个一念心性、啊。”所以心性，你不能老是想到心是空的，心体没有错，它是空寂的。但是心一定有它的相啊，就像镜子，镜子的照，你看不到它照是长得什么样子，你只能够看到镜子的大小方圆、长镜短镜， 圆镜，但是你要找镜子在照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，没有人看过啊，它非青黄赤白啊，但是呢它照出来的像你可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不给它照它也照虚空，你说我布把它盖起来它也照了布，对不对？你用我用纸把它盖起来它也照了纸，你说它一定在照啊。所以心体虽然是空寂啊，但是如果你真正离了这两端了，这相对待的幻境离的时候啊，它显出来的像就是无边虚空，没有边际啊，就是沙门的一只眼啊，就是那一只眼尽虚空遍了法界，你一望无际，那就是你自己心体啊。但是由于你自己没有取舍啊，你在境界里面没有分别取舍，没有好坏美丑的相对待，前面不是讲吗，垢尽对除，这相对待的境界除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那个心经所讲的境界就显化出来了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所以这个无边虚空解所显化就是这个境界啊。所以见，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？见色不住色，色即是空，见空不住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空不二。所以如果你见空住空，那个空就变成色了，有一个色法了啊，变成非法相的色法。你见色不足色，色即是空啊，见空不足空，色空即是色，所以色空不二啊。所以这样无边虚空没有边际啊，因为你心等虚空而不着空相，也没有虚空之量的时候，那心的常通流啊，常流通啊，无际的那个心量就现前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大心菩萨明心见性就是大心菩萨，因为他证入这样的心等虚空啊，能够含苞太虚的这样的境界。所以这个不是作意的功行啊，但是我们不借着六度的修德显性德也不行，借着六度的修德显性德，你相应这样的境界的时候，他会刹那显化这样的感受。但是虽然你不是实证，但是你刹那的相应的感受，对不对？那个经典的道理你恍然大悟，你就了解他在说什么，否则的话不知道自己的功啥，对不对啊？那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修学佛法啊，很多需要你的配合，你的精进，你才会去相应它。虽然相应的不是实证，但是那个相应的那种相似的感觉，能够帮助你体会经典所讲的实际的内涵，有很大的帮助啊。所以这个变得无方清净，无边虚空是解所显化，性相一如。这个时候法界就是你自己沙门的一只眼，那个沙门的一只眼就是觉，用这个沙门的一只眼表示绝代的绝，绝代不是对待的，绝代的所显化的。这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啊，整个境界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，根尘接触山河大地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所现啊。所以啊，觉所显发，觉原名故，显心清净，心清净故，见尘清净，见清净故，眼根清净，根清净故，眼视清净，视清净故，闻尘清净，闻清净故，耳根清净，根清净故，耳识清净，识清净故，觉尘清净，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。那这里所描写的境界，就是当你证入这样一心的境界的时候啊，这个见闻觉知全都转成自己一心的作用而已啊。就是说见闻觉知根尘接触都是无方清净，所以这个清净绝对不是有清净的相哦，不是有清净的相，是无方清净，染尽皆离的无方清净的这样的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就是指我们这一心所见。你看，我们一心心体了不可得，但是它的相，它的起作用就是见闻觉知。那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，为什么只是讲这四种？你看在这里也是讲这见闻觉知，也是讲这四种。因为啊，见就是指眼，那个闻就是指耳，觉就是指我们的鼻舌身。因为眼跟耳需要有距离有空间，但是觉 就是要接触，所以你的肠跟你的嗅跟你的身子的触，那要接触，所以用一个觉字代表接触，所以这个觉字就代表嗅，哈，就是代表这个鼻闻嗅香，舌尝味，跟身感受这个触，代表这三个。然后知就是代表我们的意根的知，所以这都是你自己一心的作用啊，哈，所以并不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在知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耐念心的起作用。所以在这里啊，这个在这里这一段所讲的，就是你一心显发的这个根尘接触，所接触就是无方清净。这个无方清净就是有体有用，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，根尘接触有体有用，但是在这里没有障碍啊，没有障碍，而不是还有个清净的接受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啊？所以在这里，这个是我们从四中见理看到了离体的，从四中见理的境界。所以这一段经文一直到二十有清净，其实就是在描述法身境界，见了我们这个从四中见了离体的这个境界。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你看看，我们从底下这个经文来讲，所以你不能从经文去刻意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去给它说明。如果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明，有很多问题会跑出来。所以他只是告诉你正入这样的境界，所以这个境界绝对是转世成智的，正的一心，正的一心的境界。所以正的诸幻灭影相故，尔时变得无方清净，无边虚空解所显发，这是正法身的境界哦。所以这个是转八世成四智的境界哦，这是这样的境界。所以四中见理的境界是正一心的境界。为什么这么肯定来说这一段经文呢？你看就知道，心清净故见尘清净，见尘清净故眼根清净，根清净故眼识清净。我们就从个眼识就好了啊。如果你是八识五十一心所的话，眼识是什么一回事呢？眼识所缘的是性尽限量，对不对？眼识的起作用它是九缘生法，但是你证入一心是用如来藏识啊，是用真如识，是用无垢识，那是四智菩提的作用啊。啊，你说对不对？那你如果在这里光标眼识清净，那眼识是要什么呢？要九缘生识啊。所以九缘生识要什么？最起码你要有五际意识啊。九缘生识要空明，对不对？空明境界色华啊，还有这个眼根的种子，还有眼根，对了，空明这个色华还有眼根啊，还有作意，还有作意。还有作意眼呢，还有这个眼识的种子，还有第六识的分别一，还有第七识的染净一，第八识的根本一，还有九缘才生识啊。虽然九缘生识，但是在你眼识的所起的作用，它本来就清净嘛，它本来也清净，因为眼前五识跟第八识是没有我法二执的，这两识前五识跟第八识两个没有我法二执。它只是性尽限量，它把本执色，本执色就是阿赖耶识的相分，阿赖耶识的相分，本执色，本执的，它把这个本执色变成了有能见所见相而已。所以眼识接触外面境界本来就清净，为什么？它性尽限量，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，照出来的相不是很清净吗？对不对？它没有我法二执啊，它本来就不会去分别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，但是它就是看，就这么样子，就这个样子。但是有能见所见就是这样而已，这是眼识。耳识也是这样，耳识听到声音，听到这个声音没有好听坏听，听到就这个声音而已，但是就有能听所听，就这样而已。这中间没有都是性尽限量，不带名言的，没有名言的，不带名言啊，没有对比，没有比量，没有非量，没有独引进，没有带直进的，它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啊，一八四来讲，前五四它本来就清净，但是它的清净就是有见分跟相分，但是它是性尽限量的，它不带名言的。而且这前五四它本身不会起作用，它必须沿着啊九眼识九缘，耳识八缘，鼻舌身识七缘啊，我们意识五缘，第七识跟第八识是四个缘，它才能够升起四的作用啊。但是如果你证入一心，它不是这样的作用，它是一心如来藏是无垢识的作用。所以我讲这个这一个阶段经文的 经文是讲述我们这一心所显发跟尘世通通清净，从一心中显发。当你证得这个诸幻灭影相故，尔时变得无方清净，无边虚空解所显发。这个一心显发的根尘世都清净，法界一向连清净也不可得啊！所以从世中见离啦，泉水即波，泉波即水，世中见离的境界啊！所以这个是显法身境界的。所以啊，那我们就依着这个，那既然是我们从显法身的境界来讲这个事，那我那就是从真如世中变现出来，从无垢世中，在我们一心的无垢世，就一心中，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尝，在这个手能抓，在身能触，在意能知的这个一心的妙用来谈这六个事。我们用这样讲你就讲得很通了，或者你会起疑惑哦，会起我刚才你想到的这个疑惑哦，对不对？你会想到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绝对是转世成智啊，这样的境界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你这个大纲我们先抓住了，了解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再来一样一样分析了。说心清净故见尘清净了，见清净故眼根就清净了，根清净故眼识就清净了。所以你从见闻嗅尝皆知见先讲起，所以你见性清净了啊，见性清净，你见尘就清净了。所以你见了尘清净，你见啊见了尘清净，心清净，心净本来是一家的。本来是一件事啊，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有情无情就是你这念心性变现的，所以你证得，变得我觉所显化，觉原明故显心清净，对不对？觉原明故，这个觉它去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讲这觉原明故，这觉原明故啊，就是指这个本体，好，我们这念本妙觉心，也就是我们这圆觉妙性。他证得诸幻灭影相的故，所以他圆满了。圆满就圆满怎么样呢？圆满就如同六祖大师所说的那无所寂止，何其自信，我们每个人的真心本质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，这无所寂止是六祖大师真正彻悟本性的寂止圆满。那明是清净啊，明照啊，圆满具足万法，又明照一切故，所以显这一心，显心清净。所以这个心呢，就是指一心，就是把阿赖耶识转成了无垢识的，把阿赖耶识转成真如识啊。所以这个心显心清净，怎么显？就阿赖耶识转成无垢识，破了我法二执，转成了无垢识，转成了清净识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我们讲的正得一心啊，这念心离有无二相，离这相对待的二相，所以一心清净故，你见尘也就清净了。因为心，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心你要女心体了不可得，但是心在眼约见，在耳约闻，现出来就是心嘛，所以当然就见尘就清净了。那见清净故，见尘清净故，那眼根就清净了。那见性清净了，那眼根一定是清净的啊！因为这个我们常常讲舍事用根啊，舍事用根就是舍事心用根性，那根性就是我们的本妙觉心，就是指佛性了。所以在这里不是指净色根哦，是指我们的根性。你不要把它看成眼根清净，那以为是净色根，净色根是事啊，是事啊。是我们的视心眼视啊，眼视是依色法成视的，净色根是清净四大组成的。因为我们前五识是依色法而成根的，所以前五识的视是从净色根从色法中产生的。那第六识是以第七识为根，第七识是以心识为根的，第七识啊，他念念执着第八识为我，所以他是以第八识的心识为根的。那第八识它本身就是心识嘛，啊，它带阿赖耶识的第八识的相分是色执，阿赖耶识的色，这个见分，哈、啊，见分 那是心质啊。所以阿赖耶识的相分，它可以流出清净四大的种子。那阿赖耶识的见分，可以变现前面的七转识。那第六识以第七识为根，第七识以第八识为根，所以你看心意识是一，它最终就是第八识嘛。所以这心意识是以色质为根的，以心质，对不起，以心质为根。那前五识是以色质，是以清净四大为根的。所以在八识五十一心所的时候啊，它有这么分，有这样的分别的。所以前五识是以色质四大，那心意识是以心识为根的。那正了你正的一心的时候，那就是如来藏识的显化，就是真如识、无垢识的显化，那就是我们讲的舍识用根，用根性的这个作用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。所以啊，见清净故，眼根清净了。那根清净故，眼识清净了。所以根清净故了，那眼识就清净了。所以这个是就是智慧啊，这个是最了别啊，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自己了无分别，从真如心中无垢识中，真如心中变现八识五十一心所，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但是目的在教化众生呢、啊，所以眼识清净。所以啊，真的境随心转。你心是怎么样，境界就变成怎么样。你心是清净的，境界就跟着清净；你心是染污，境界就染污了。你心是好心，社会就是一片温暖；你心是嗔恚心，那社会就是勾心斗角。所以境随心转了。所以上次有个报纸登出来 啊说那个不是报纸，有个杂志啊，刊登了一个消息，他说现在啊，我们人人最害怕的这个尸体啊，看到这个尸体，有时候像车祸那个尸体啊，头破血流啊，血肉模糊，真的很恐怖啊，是不是很恐怖？看了以后你饭吃不下，三天还要做噩梦，哎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啊，那个殡仪馆抢尸体抢得不得了，有时候啊，高速公路发生了车祸来了，哦，两家殡仪馆要抢尸体，然后他们两个正在那里蒸的时候，蒸尸体的时候，尸体不见了，被第三家带走了，对不对？他偷偷摸摸趁着那一棒相争的时候，他就带走了，啊！那人家问他说：“那个尸体那么可怕，血肉模糊，你怎么敢去碰它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看到尸体啊，我看到的是新台币啊，对不对？他看的是新台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的是吓得要死啊，他看的是新台币啊，对不对？贴满了身子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就是这个样子啊。”所以当你视心一转的时候，他的境界就变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啊，当你真的正了一心了，境界就清净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显心清，这个眼识清净。那视清净故，闻尘清净；闻清净故，耳根清净；根清净故，耳识清净啊。那这里用是，你看这段句子跟前面的心清净故，见尘清净，见清净故，眼根清净，根清净故，眼识清净，是一样一个文句啊。但这里用是，前面用心啊，心是本来是一家，在经上讲心，在论上就讲是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我们讲万法为心，有时候讲万法为是，那其实是一样的。因为在论他用是这个字，在经典用心这个字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文句是一样的。所以前面这个见尘清净一直到眼识清净你理解了，那底下这个闻尘清净，闻清净故耳根清净，根清净故耳识清净，你就了解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切境界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但是心里绝对不动摇啊，就好像孔老夫子所说的，他六十而耳顺，那时候你也正了耳顺，什么境界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但了不动心。哦，这个时候你就得到很大的解脱自在啊，因为眼根只能够看120度啊，所以眼根只有800个功德啊，耳根有1200功德，圆满的功德，因为它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听得清清楚楚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啊，比如说是你要，你可以做一个试验。你一个朋友在那里走过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故意跟一个朋友讲他的名字，哎，某某人呢？哎，他马上， 耳朵马上朝你这边，马上竖起来听你在说他什么。我们就是这样要去攀岩，只要讲到我们的事情，赶快竖起耳朵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认识一个曹老师，哦，我参加他九十几岁的生日啊，九十岁的生日，他还在文化学院兼教篮球的课，你看九十岁哦，啊，我想他可以跟这个喜泽老居士比一比，可能会超过104岁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说老师啊，他生日他都请我去，啊，他不要我去。我就参加说，哇，老师你现在还在上课啊？说是啊，我还在这个文化学院教篮球啊，哈、啊，我说你九十岁还教篮球，你是怎么得到这样长生的秘诀？你也告诉我吧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听到的是好声音，坏的声音我通通听不到。哎呦，这招厉害，对不对？他所有听到的都是好声音，都是赞叹他的，都是怎么样？坏声音就把他哎。挡住了，听不进来了，所以我们耳朵啊要学会控制，对不对？但坏声音哎，马上自动盖起来，好声音马上就张开，现在很欢喜，那就不会生病了。那欢喜就不生病了。如果你常常忧愁恨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人就说我怎样，活在人家的嘴巴里面，活在人家眼睛里面，人家看你一眼，这个有这个看我的眼睛。怪怪的哦，是不是又觉得我怎么样了？这个人在说，是不是又来批评我什么了？天天活在这里面，那真的是小人长戚戚呀，你心就不能长淡淡了。那当然只好多病多烦恼多苦啊。为什么不学长淡淡？就是你看不开放不下。佛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了。所以等到你证入这样的境界，闻清净，耳根清净，根清净，这耳识清净，你所听到都是好的声音。欢欢喜呀、啊，欢喜自在呀、啊。那事清净故，觉成清净。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。所以你看，事清净故也是等于心清净故，觉成清净。这个觉就包括了鼻舌身接触的，鼻舌身意接触的香，啊香，这个味、触，就包括这三个觉成清净。所以啊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这个事清净故觉，这个事清净故觉成清净，觉清净故鼻舌身根清净，根清净故鼻舌身事清净。啊，那在底下那个知呢，就是我们又可以继续这样讲，事清净故知成清净，知清净故意根清净，根清净故。意识清净，所以你证到这样的境界啊，那娑婆就成净土啊，心净则佛土净啊，你就看到净土原来就在眼前啊。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净土？就是染净皆离，那是真正的净土。染净皆离在我们的观念中一定以为，哎呀，这染净皆离不是太无聊吗？你染去掉存的净大概很漂亮很清净，那净都去掉了，那不是空空洞洞死寂一番了吗？错了，净染净错的时候，法界是一真庄严的，庄严是最好的。你看看我们在形容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很英俊，我们会怎么讲？这个人长得很庄严。为什么用庄严？绝代的，因为你有美丑的对待，那就是美丑而已，好坏啊。佛法用庄严就是最极美好极端的、啊、登峰造极的。所以你证入了染净皆离的法界，一真法界没有办法讲啊。所以啊，那个禅师所写的那个诗啊，禅师啊，啊，他所记录下来那个诗，当然我们水准不够，觉得好像是李白、杜甫他们写的好像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如果真正你境界到了，哎呀，那个差他太远了，差了。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很多那个诗人呢、啊？啊，文学家最后都学佛，因为他才知道从佛学的证悟中，他能够感受到境界的美，他可以看到这个哈、啊、山川大地夜景怎么那个景色的那种感受讲不出来。所以学佛如果学到空有皆离的变成哇啊，我不要学，对不对？啊，学了变成呢空有皆离啦，变成没有什么啦，变成了空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意思？那变成一真庄严，智慧圆满，没有挂碍，一切通达，看什么都很漂亮，吃什么都很好吃，但是好吃不是口味的感觉，是心很快乐。所以真的，你修学佛法 你如果进步的时候，真的，你就是吃白饭配硬皮啊，就很好吃；吃馒头配开水都很好吃。你如果你真的心越来越解脱，越来越开朗，你真正会感受到这样的境界，这是绝对是真实的。这是你接近觉所显发法界一真庄严的味趣啊，那种味道会在你心性中显露啊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大解脱、大自在的方法，我们为什么不学呢？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要精进啊。哎呦，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，乃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啊。